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妙老师，提到天津鬼市啊，你想到的是什么？
天津啊，
对，
天津我们好像
早期提过，
对，最早做过天津的那个。
对，我还记得你之前你做的是罗马花园，
对
吧？对，小区
很有名的嘛那个。
提到天津，其实逃不开的还有一个报业大厦，嗯，对吧？
对，
说是据说啊，是因为它的地形有五个路口，是什么五煞冲撞，容易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灵异事件。
嗯，
但今天的天津的，
哦，你不讲报业大厦
啊？对，
哦，
我不讲。
我以为你提嘴你要讲
啊，没有。但今天的这个故事啊，虽然没有报业大厦，但是囊括了天津另外两处的知名恐怖地点。
嗯
啊，且听一听啊，这个投稿是九月份投稿，插队插的前吧？
九月份啊，2020年九月份吧。
我们其实讲到了六七月份的稿子，刚开始，我六月份应该刚结束，还差个几篇结束。
我也差不多。
对，这篇稿子是插了一个大队进来的。就最近很火的是什么？天津跳水大爷
啊，
是不是？
我看到了，
网上很火。
对，我看的是那些效仿的，然后就是很惨的那种。
就是有人跳水失误了，是吧？
对，直接晕过去了。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天津这个狮子林桥跳水，每年也会有事故产生。
是吧？
是的，这个故事第一趴就是跟这个跳水大爷相关的
哦。
投稿人来自于客服号，他的 ID 是迷路的小术士，他让我们称呼他小雷，但是我觉得应该称呼他老雷或者雷哥。
嗯
啊，老雷是天津人，他说在天津啊，除了最出名的刚才说的报业大厦的这个灵异事件以外，上海河也是一个挺瘆人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现在最火的那个跳水大爷狮子林桥的那条河。
嗯，
老雷遇到这个灵异事件啊，是发生在他小时候，大概是1990年左右啊，这个真的很早啊，我这种00后完全是 get 不到。
你快爬吧。
说某天晚上呢，他的爷爷从海河边路过，就看见一个女的溺水了。爷爷说没看错的话应该还是个孕妇。爷爷看见很着急啊，就赶紧下水救人，但是他水性不是特别好，最后就着急忙慌的没有救到人。但也可能是这个孕妇落水之后啊，就非常迅速的沉下去了，甚至是没有挣扎。
嗯，
总之这个事情发生后呢，就组织了很多人去打捞，但毕竟人已经消失在河里了嘛，估计是没得救了，一直忙到第二天才把遗体捞上来。
哦，捞上来了。
对，遗体。爷爷给老雷说啊，说可怕的事情也就自此开始了。自从那天之后啊，爷爷连着好几天都梦到了这个溺水的孕妇。那最让爷爷毛骨悚然的是呢，这个女的每次出现啊，是跪在他床边哭。
哎呦，
最开始几天呢，爷爷安慰自己说是啊，我是被吓到了嘛，
嗯，
就是不要想太多什么东西的。但是从第六天开始，事情就不对起来了，因为那天开始，爷爷不仅梦到溺水孕妇趴在自己床边哭，而且是等他醒来之后，床边的地面是潮湿的。
哦，
就有点像
真的来过是吧？
对，就有点像反潮的那种，它不是那种有积水那么夸张的潮湿，
哦，
但是就像那种南方的这种回南天的这种地上的那种潮湿感。
嗯，
有明显的水迹，就像你说的好像真的来过。
嗯，
爷爷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家里面懂一些的亲戚，这个亲戚就想办法把这个女人给请走了。至于是怎么操作的，爷爷是没有跟老雷说，估计是怕他知道之后害怕。但其实呢，跟老雷相关的恐怖的事情也是才开始。老雷说天津的狮子林桥不乏新闻，某某大爷跳水啊、摔伤什么的，但有一次他记得特别清楚，是一个跳水大爷在跳水的时候没有控制好方向，直接摔在了桥墩子上。
哎呦，
当场死亡。
哦靠，
关键是这个事件他几乎 是亲眼看到的。为什么说几乎啊？是因为他那天放学回家，路过这个狮子林桥，就看到桥上桥下都围着特别多的人，还有警察什么的，他就跑过去围观嘛，没看到什么东西，但是他看到一个桥边的狮子上面啊，全是血。
嗯，
老雷那个时候还是小学，被吓得不轻，就赶紧回家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灵就找上他。据他说，自从这件事情之后，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在教室发呆，望向窗外。而且在他望的时候啊，他偶尔会看见旁边教学楼楼顶有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大爷往下跳。
哇！
而且跳下去的一瞬间就消失了。
嗯，
也就是说，他能看到老大爷跳楼的一瞬间，但他在看向地面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尸体什么的。那此类情况呢，虽然说没有对老雷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他还是很困惑。他说，这个老大爷的这个灵或者说是冤魂为什么找上我呢？
嗯，
毕竟我当时在狮子林桥上，我是连遗体我都没看到，我就看到了、
那么多人呢。
对啊，他为什么找他呢？对吧？就跟之前爷爷的情况一样，老雷开始做噩梦了，每晚的噩梦。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在小区里面遛狗，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狗就一定要往花园边窜。老雷是怎么拉，这个狗还是挣扎的往里面跑。
嗯，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就跟着这个狗子呢，就往花园那边走。走过去，他发现有一具浑身赤裸的尸体。
是落水了还是？
老雷没说是什么。
嗯，
就是老雷当时的反应就是吓得连连后退，他不敢看啊，不敢，不知所措。最后是保安来了，帮着报警处理了。我跟他聊，跟他分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说这一段他都不想写在故事里面，但是他就是真实存在的。
嗯，
就完全没有前因后果，就是看到这个尸体了。这个尸体呢，也不是什么跳水大爷的尸体，就是一具赤裸的尸体。但是呢，老雷自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也梦到了那个孕妇，就是爷爷之前下水没救上来的这个溺水的孕妇。梦里面呢，这个孕妇鬼啊，倒是没有在老雷面前哭泣，就是一直站在他床边看着他，一言不发，面无表情。老雷说，哪怕到了投稿的今天，他也不清楚这个孕妇鬼当年到底是失足落水，还是有心求死跳河的。他说因为爷爷关于当年就是下水救人的这个事情啊，没救到人嘛，一直耿耿于怀。而且爷爷跟他说过好几次，说正常人不可能这么快沉底的，就好像是脚下被绑着石头一样，一瞬间就没了，任凭自己怎么捞也捞不到。那和之前一样呢，老雷也就把自己最近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包括小区出现这个裸体尸体的事情给家人说了。家人给他找到了之前那个亲戚，就是帮爷爷处理的这个事故的亲戚。
嗯，
但这一次这个亲戚直言说，我没有办法处理，你去庙里面拜一拜，看看能不能化解。所谓听人劝吃饱饭，老雷当即就去了几个庙。他给我说了叫分别是应该是天津的庙，叫大悲禅院、建福观音寺、排甲禅院、莲宗寺啊等等，他都跑过去了。但即便是老雷自己拜了佛，也往功德箱里面放了钱，还是没有用。家人对此也很无解啊，他心想着说，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庙啊，拜了没反应，我们去西洋和尚庙吧，也是庙、
啊、
对，教堂。
嗯，
就带着老雷去了又是一个天津著名的鬼地，叫西开教堂。
哦哦哦，
对，
我知道，我去过。
你也去过？
去过。
你当时去有没有看到什么恐怖？
路过而已，那时候也没关注这方面的东西。对，
反正网上面关于西开教堂的灵异传说还挺多的。
嗯，
什么鬼神误杀人啦等等等等，我这边就不做赘述了。老雷说呢，当年的西开教堂虽然已经是景点了，但是不像如今游客还是没有这么多的，而且他每周也是正常用作教堂的这个功能，就是要做礼拜。
对，
他自己和父母呢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去的。那跟游客一样，老雷和父母 他们三人随着人群呢在教堂参观。他说从外面看呢，西开教堂还是很大很漂亮的，但走到里面看啊，就跟普通的教堂一样了，
嗯，
一排排长椅。那因为年纪比较小，老雷也不知道西开教堂的所谓的灵异事件嘛，
嗯，
反正挺好奇的啊，左看右看，渐渐呢他随着人群继续往里面走，可能走了30秒，也可能走了3-5分钟，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到了一个房间，然后他就自然而然的推门进去了。
嗯，
他在投稿里面说啊，这个房间有点像小一号的礼拜室，跟之前看到的那个大的空间相比啊，小了很多很多。而且啊，在他一进门的地方挂着帷幕，或者说是门帘之类的东西，就是一进门就有。
嗯，
他下意识的拨开这个帷幕往里面走，他就看到了让自己一生难忘的一幕。他说他看见帷幕后面有一排一排的长椅，那长椅上呢坐着一排他感觉是神色木然的小孩子，年龄不大，估计也就幼儿园的年纪。
嗯，
当他自己拨开这个帷幕走进去的时候，这群孩子齐刷刷的转头望着自己。但离奇的是啊，这群孩子全部是闭着眼睛。
什么情况？
对，你脑补一下。
嗯，
就是你一进去，你一进个地方，一群人啪头全部回过来看你，但他们闭着眼。
嗯，
他说他在头往里面说啊，他说老于你能想象吗，一排十多个孩子转头看向你，但是他们都是闭着眼睛。老雷当时被吓得赶紧跑出了房间，就跑到人群里面去找爸爸妈妈，然后哭着就回家了。那回家当晚呢，他就生了一场大病，发烧了好几天。但奇怪的是啊，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那个跳水老大爷还是那个溺亡的孕妇都没有在梦里面出现了。
嗯，
哪怕他痊愈了，这些鬼影也都没有在他梦里出现了。到这边就结束
了。好了。
对，就好了。
什么情况？
就整个故事挺，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还也蛮真实的。
嗯，
他逻辑不强，
没有很强逻辑性。
对对对，
嗯。
但是鬼故事不叫鬼故事了，叫灵异事件，不就是这样吗？对吧？
嗯，
如果你能摸清他的逻辑，可能你就不怕了。
这个教堂这么凶吗？
哦，你觉得是凶是吧？就是里面的那群小朋友，
嗯，因为我没进去过嘛。嗯，那个教堂，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
嗯，
相当于南京新街口这种商业街。
哦，这么中心吗？
是滨江道步行街嘛，就是天津比较有名的一个老牌的叫什么商业街，
就是中心市中心这种地方。
对，它就在那个附近嘛，应该很多人都会路过嘛，不一定进去。
哦，
我是没进去过。
我以为是在市郊之类的。
不是不是，
对，我当时想的是这个教堂里面的小孩子是有两面性的。
嗯，
一面呢就是按照我们正常逻辑，这太凶了，直接把那两个阿飘压制住了。
啊，
还有一面我想的是可能是这个天主教或者新教的这种像类似于守护灵小天使，叫候补天使。
嗯，
在里面在礼拜啊或者是怎么，对吧，光明祭等等等等，然后他进去之后呢，哎，这群小天候补小天使发现他身上有问题，就帮他解决了。
我觉得在这种恐怖的框架下面，
嗯，
小孩一般都是
恐怖的，是吧？
不太好的那种象征。
是的。
对吧？有没有那种感觉？
对，但你往合理化讲，也可能是人家小朋友去玩，然后在里面，对吧？
那也不能都闭眼啊。
是的是的。
谁家小孩没事闭眼？
是的，总之也是挺恐怖的。
啊，对。
还有这个跳水老大爷也是。而且我现在看到网上很多人去，因为这个事火了之后去模仿。
对对。
也蛮危险的。
这东西本来我觉得就是。对，技术含量比较高吧。
对对
对
对对，是的，跳水这个事情本身就有危险性。
你沾水的东西，你自身水性不太好，然后又擅自去模仿，可能就。
是的，是的，是的，
对吧？
所以大家还是真的注意安全。
对，
那好，那也是一样的，祝小雷后面的日子平安顺遂。第一故事到这边
，OK。好，第二个故事呢，是我这边 B 站鱼友的啊，
嗯，
叫 ID 叫茶树菇叉树菇。
嗯，
我们喊他小姑啊。
好，
故事不长啊。小姑所跟我说的故事啊，是发生在医院里面的。
嗯，
她说有一年啊，自己朋友的外婆因为身体不好住院了。
嗯，
而朋友的妈妈呢很孝顺，每天呢就陪伴在外婆身边照顾她。
嗯，
有一天中午啊，朋友的妈妈呢还在照顾外婆，然后在床边陪着外婆，因为 每天都照顾嘛，很累了，就趴着趴着就睡着了。
嗯，
不知道过了多久啊，这个朋友的妈妈呢，被旁边嘈杂的抢救声还有家属的哭泣声给吵醒了。小姑这时候补充说道啊，朋友外婆住的病房呢不是单人套，旁边呢还有一个和外婆差不多大的老奶奶一起住在这个病房里面，
双人间。
对，这病房里面两个老人。
嗯，
妈妈呢醒来之后就发现啊，旁边的老人已经在进行抢救了，最后呢还是抢救无效过世了。
嗯，
等医生和家属把病房处理好之后啊，外婆呢就跟妈妈说了刚才你睡着之后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外婆说当时妈妈睡着了，突然呢有个瘦瘦的男人推着个板车进来了。
板车？
嗯，
能进医院？
离奇吧。
哦，我大概知道是
啊、
对吧，
就手推车一样那种，我估计是。
嗯，
说板车上面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花花绿绿的，
嗯，
各种样式。那个瘦瘦的男人开口说啊，老人家，我这里有衣服是免费的，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我可以送给你。外婆呢一直不喜欢贪小便宜，就婉拒了这个男人。
嗯，
男人呢继续推着车往病房里面走，走到另一个床位了，就问那另外一个老人说你需不需要。那个老人呢倒是不避讳，
嗯，
很开心的开始挑了起来，还给自己挑了两套，甚至还穿上了、
嗯、
一直呢给外婆在炫耀，还想说服外婆说让外婆也选一套。
对，
那男人呢看到里面老人穿上之后啊什么话也没说，
嗯，
摸摸走开了。外婆回忆到啊，这个男人进来的时候呢就一直是喜笑颜开的，就感觉很客气。
嗯，
但是啊外婆注意到他走出去，准备走出去的时候啊，外婆清楚的看到他脸上变成了奸笑，就不是那
笑，
对，就不是那种客气的笑了，
这种阴谋得逞的。
对，那个男人离开没多久之后啊，就在另一个老人还在炫耀自己衣服的时候，那个心电监护仪就开始报警了，老人突然呢就软下来了，
就没了。
对，躺到病床上了。
嗯，
接下来呢就发生了朋友妈妈看到的那一幕。奇怪的是啊，是那个老人离世的时候穿的衣服还是原来病号服，
就并没有换上之前的那个花花绿绿的衣服。
对，这是第一个故事。
嗯，
小姑的第二个故事呢是也是发生在朋友家，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朋友啊。
嗯，
是他朋友叔叔家里面的事情。
嗯，
他说这家大人呢都挺爱喝酒的，就没事就聚，但是因为爱喝酒嘛，所以身体肯定不是很健康啊。那天这个叔叔家里面啊，
嗯，
还是依然是在喝酒开家庭聚会。
嗯，
听朋友说呢，他们家一直喝到大半夜，大家还是兴致勃勃的，就是一点散场的迹象都没有，
喝高兴的嘛。
对，忽然啊叔叔就昏倒过去了。
我去，
就可能是也不知道是醉酒还是什么情况，
酒精中毒的感觉
有可能啊。
嗯，
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啊，家里人呢先是慌了一下，但是反应呢也都很快。
嗯，
因为旁边医院距离家里面不远嘛，这叔叔家里面不远。
嗯，
就当即就决定大家立刻送叔叔过去，就连救护车都不用喊了。
嗯，
但是啊因为家里面没有担架之类的东西，就把家里一扇门给拆下来当担架。
对，
把叔叔给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嗯，
可惜的是啊叔叔因为心梗没有抢救过来。
哦，心梗。
嗯，
哎，心梗就还喝酒啊。
对，朋友说当时呢抬叔叔的门板呢在事后啊、
嗯、
又给安回去了。
嗯，
后来啊大家自然也没有再在意这件事情，就忘掉了。
嗯，
再后来家里有个小朋友每次到这个过世的叔叔家里面呢就不愿意进门，
就哭。
对，硬拉着他进去，他就一直在那哭，问他为什么呢他也不说，就一个劲哭。
嗯，
直到某年啊，因为家里面还老人都还健在嘛，所以过年什么的基本都聚在这个叔叔家。
嗯，
一家人呢又是团聚在叔叔家里面，当天啊大家都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其乐融融的。
嗯，
朋友啊就发现这个之前总哭的那个小朋友啊一直在那自言自语的，边吃边笑，
还笑。
对，其中一个家里人啊就问他，
嗯，
说你笑什么。那个小朋友说呢门板上有个叔叔在逗他玩。
我去，门板上、
对，家里人呢 想起来这件事儿了，想起来门板的事儿，
对，
瞬间炸毛，一言不发。
嗯，
第二天呢，立刻就给去世的叔叔烧了不少纸，做了一些法事之类的，
嗯、
然后又把门板拆下来处理掉了。
对，门板就不能要了。
对。好，他这两个故事其实到这边就没有了啊，结束了，
就结束了，
就两个很短的，但是我觉得
很有特色，
对，很有，
你想想很有韵味是吧？
不是很有韵味啊，就是还挺猛的，其实。
对，其实第一个故事我反应是什么？你一开始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不对。
对啊，
哪有拖板车进，而且他还带着五颜六色的，像兽衣一样，
有点像梦一样，就是
对，但是他
不太合理。
跟其他不一样的是。像一般类似他可能是看到什么黑白无常啥的，
嗯，
对吧，就会那就不是兽衣，相截然相反，他是这种充斥着颜色的，而黑白无常是那种完全丧失了颜色的，让我觉得很差异性很强。
一般兽衣不都是
五颜六色的？是，
对，
但是你正常别的这种故事啊，类似的故事，他、
嗯、
一般都是看到黑白无常或牛头马面之类的嘛，那都是缺乏颜色的感觉。
那牛头马面也太离谱了。
对对，我有看过啊，有看过这种故事、
嗯。行，那这两个故事到这边。
好的。好，今天第四个故事呢，来自于，对，你讲两个。第四个故事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啊，小 Y， 就是 YJOY， 就是 YJoy。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他的第四个故事。我们用的第三个，他一共投了四个。这个故事呢，我给他起的名字叫鬼道。小歪说呢，这个故事不是他亲身经历的，所以也希望我们能够过往言之过往听之啊。那故事发生在他初中时候，
嗯，
那时候小歪有个同学被身边的人称作冒险王。
这是什么中二的名字
啊？因为胆子很大，经常会做很多冒险的事情。
嗯，
但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陈探啊。我看完这个故事之后，
嗯，
那我们下面就继续称呼小歪的这个朋友叫小刘啊，大家知道这是个匿名啊。小刘是那种百无禁忌无所顾忌的个性，所以虽然只是初中的年纪啊，他会做一些特别冒险的事情。
嗯，
小歪和小刘的学校一共有四栋教学楼啊，一号楼和四号楼是正常使用的，但二号楼跟三号楼啊就荒废了，而且是在他们来学校之前就荒废掉了。
荒废了？
对，很奇怪吧，
我从小到大也没见过学校有楼荒废的。
是的，因为本身学校的使用率就很高
啊、
嗯，对吧。小歪跟小刘他们都在一号楼的教室上课，那小歪就说呢，二号楼比较特殊，为什么呢？因为它虽然荒废了，但是它原来是和一号楼相连通的。
嗯，
在一号楼的四楼有一条走廊能够通到二号楼。小歪说这个走廊很短啊，你走的话正常走十多秒钟就走完了，而且是个露天的、
嗯、
因为二号楼荒废了，所以学校安排了保安24小时在这个走廊这边值班，为的就是不让学生通过这个走廊去二号楼，而且二号楼和走廊连通的那道门是上锁的、
哦、
就有点奇怪了、
哦、
但插一个话，只有南方有这种，大部分的时候啊，只有南方有这种走廊，教学楼跟教学楼之间，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北方的学校是没有这种的。
为啥？
因为冷。北方的学校是全封闭的教室。
因为冷。
对，你可以想一下，北方的学校是没有的。
好吧。
啊，
靠，
这个事也是我投稿的一个鱼友跟我说。
哦，
好，我们回到故事啊。小歪给老鱼形容说，二号楼因为废弃的缘故啊，看上去非常的破旧。而且墙上面啊，竟然布满了那种焦黑的痕迹，教室门呢也因为锈死了都打不开，但是透过没有玻璃的窗户去看教室啊，发现里面的桌椅也都是焦黑焦黑的，
嗯，
木桌甚至是层层开裂。小歪这个时候他意识到，二号楼之所以被遗弃，就很可能是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所以才是这样子。那小歪呢就继续探索啊。他从这个四楼下到一楼，翻过了一堵矮墙之后，他在一处沟渠的地方捡到了5块钱，
嗯哼，
他就特别开心，然后就结束了一整天的冒险。
嗯，
第二天呢，小艾又鬼使神差的跑过去那个沟渠了，
又想捡钱，
哎，又想捡钱了
啊、
嗯！让他惊喜的是啊，在几乎是同样的位置又捡到5块钱、嗯。那个年代
啊，
小艾估计跟我差不多大啊， 那个年代5块钱一顿中饭啊。
对啊，
嗯，一年几天啊，小歪前前后后总计捡到了20块钱将近。如果不是发生下面的事情，小歪说我自己肯定还会去二号楼寻宝，
发财了就。
对，那捡到钱的某天啊，小歪发现在一号楼和二号楼连通的走廊上面挤满了人，二号楼门口呢站了很多老师，他们试图是在阻止学生过来看热闹，并且把他们疏散回教室。等到小歪也被安排回教室之后啊，他才通过小刘知道说，昨天晚上有个老师不知道为什么进到二号楼里面就没有再出现
了啊，
一直到今天早上保安发现他死在二号楼里面。
哎呀我靠，
人没了。虽然说谣言不断啊，但是校方并没有尝试给学生任何解释，希望这件事情不了了之。两周之后，老师在上课时候说到损坏、毁灭、摧毁之类的词，然后老师开始用二号楼举例，说什么二号楼正在损坏，等到大家回过神才发现原来是学校请了人开始拆除二号楼。
嗯，
自那天以后啊，他们就经常能听到有工人挥着大锤在砸二号楼的墙。不知道过了多久，二号楼跟三号楼呢都被拆除掉了，原本的地方呢被改变成了农场，学校在这个上面种了很多植物。
嗯
啊，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很诡异了，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啊，像我小区附近有四所学校，两个幼儿园，两个小学，所有的这种大型施工都放在寒暑假，
这应该是全球通用的吧。
对，他不可能在学生上学的时候，
对
对吧？
肯定是已经等不了了。
对，是的，是的。那也就是在这个拆楼期间呢，小歪从小学升到了初中。在这里，小歪补充说，他们这个学校就是小学部跟初中部放在一起的。
嗯，
那初中后呢，在新的班级里面，小歪跟小刘竟然同班了。这个时候小歪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叫小刘冒险王。
嗯，
小刘给新来的同学介绍了当年的自己的学校的这个二号楼跟三号楼，他说我当年是去过二号楼的，而且他跑遍了二号楼，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呢他就去了一处焦黑的特别厉害的教室，他发现啊，这个教室特别危险，因为有一些墙是坍塌的。但小刘胆子很大呀，冒险王嘛，他也不顾安全，他就趴在地上试图爬过那些坍塌的墙，爬到另外一层，就穿过坍塌的地方。
我靠，这真是
冒险王，
真是冒险王。
小刘说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仿佛听见了有很多人在哭喊，在挣扎。
嗯，
他意识到这个二号楼之前发生的火灾其实是有人员伤亡的，而且这些人或者说是这些鬼还没走。
嗯，
而他自己所处的现在这个空间啊，就是鬼道。小刘还在滔滔不绝啊，但是小歪脑补出了一幅场景，就是大火包围了二号楼，困住了教室的师生，那为了躲避浓烟呢，他们只能俯下身子在地上爬行，希望能够爬到安全的地方。但可惜的是火势太大了，他们没有能够逃得出来，临死前呢都发出了这种无助的哭喊声。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小歪说具体的情况他也不得而知，那学校更不可能去透露任何东西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在这儿愿逝者易生者平安。
是的，那个老师怎么回事也没有说吗？
对，小歪说他试图去了解过，但是应该都是谣言，学校没有给出任何官方的解释。
哦，这故事有点吓人，
也有一点悲伤。
对，
其实这种事故啊，真的是还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平安吧。
对，这那个小歪也太猛了。
是的，是的。小
刚才讲他年龄小，所以那个其实我觉得，越是年龄小才敢做这种事情
啊，就是无知无畏，
是吧？你说到我们这个岁数
，pass。呼命，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很多人都这样，就是比
胆子大，
对，就是比胆子大，然后比可能我从八级台阶跳下去，我记得小学有个男生直接从二楼跳下去，
哦，你吗？
不是我，
难怪现在走路有点瘸。
我有病，那男生我人都傻了，就
没必要，
就是为了就是我比你牛逼，就
是
是这种
是
是，嗯，
这种叫争强好胜、斗狠的这种精神，真的是
其实也不是什么没必要了，因为年龄还小嘛。
嗯，
你跟他说不通这些道理，
是他年轻人不会听。
对，
所以但是还是安全第一吧，只能这样讲。
对。反正我们这种岁数应该就不会再做这种事情
啊。没有，我年轻呢，我零零后、
啊、那你从我这边跳下
来你觉得四楼好吗？那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嗯，
好，今天的最后故事呢是我们之前在直播里面有说过，
嗯，
投稿人李阿大的投稿。阿大投稿的都是矿区的故事啊，当时我记得我在直播里面也讲了，我也是通过阿大才知道福建有矿，我一直以为只有山西
煤矿吗？
对对对，煤矿。阿大说他自己啊，生活在这个铁啊、哦，不是煤矿，铁矿
哦，
铁矿的这个单位在深山里面。那进出深山呢，不是通的铁路，而是开车的坑坑洼洼的盘山公路。那有一天呢，一个矿里的司机开着大货车出门拉货，那天山里面雾气很大，他就把车速放得很慢。开着不久啊，他发现哎。方向盘有点问题，
嗯，
他总会往右打一点，他心里面就暗骂一句说可能是这个车出问题了，那他只能继续走嘛，继续往前开。
嗯，
突然间他看到右侧的路边有一个女性的村民在往前走，他就赶紧往左边打一点方向盘，要留出多一点的安全距离。但就在这个车啊开到这个女村民的身后的时候，方向盘却猛地往右一转，就是自己转过去、
嗯、
车子就直冲冲的向这个村民冲了过去。还好是司机一把刹住了啊，在这个女村民的身后停住了、
哦、
没有撞到。
那还好。
对对对，但是啊，这一下子就把车上车下的两个人都吓出了一身汗。那司机就感觉这个事情有点邪门呐、
啊、嗯，
就下车跟这个女的搭话，然后就请这个女的呢把她的外套卖给她。这个女子觉得很奇怪啊，但是看司机给的钱挺多的就答应了。那司机拿着这个衣服站在车下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已经走远了。
嗯，
然后司机把这个衣服铺在车前的路上，打着车之后对准方向碾过了这件衣服啊。说来也奇怪啊，碾过这件衣服之后车子就正常了，再也不会自己乱打方向了。
嗯，
他也就正常的开着车往返这个矿里去了。在返回的路上，然后司机还看到路边有一群人，有一台一样的大货车停在一边。司机知道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发生事故了，他就下车去看一看，结果发现死者正是他之前遇到的那个女性村民
哦，
而且身上穿着他卖给司机的那件衣服、
哦、我知道，我猜到了。
对，
嗯，
所以你想你觉得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穿着那个衣服？
没想明白。
对，一般按照逻辑来讲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是什么鬼穿衣什么的，你知道吗、
嗯、
或者是司机发生错觉了，本来这衣服已经他不是已经脱下来买走了，
嗯，
然后其实没买走之类的。其实不是的，我跟这个李阿大聊了，阿大说应该是这个女的她之后又回到了那个地方
捡回来了。
对，所以这个司机当时心想啊，说哎，这个人可能就命中注定有这么一劫，因为他就是司机这个人啊，已经帮他操作过了，就是抓交替的鬼，就把他衣服放在地上让车开过去、
嗯、
已经操作过了，但你自己又把他捡回去穿了，那怎么办呢？
哦，
对，这是他第一个小的一个故事。那第二个也比较短啊，说呢是在矿里有一处伪矿坝，当时发生了溃坝事故，死了十几个人。那这些人呢，因为溃坝产生的淤泥啊，深深的被盖住了，从始至终啊，从来都没有被找到，就所有的遗体都没了。
嗯，
那时间一久呢，大家也就放弃寻找了，但是这个伪矿坝呢，也就变成了他们整个矿区的禁区，大家都不会去了。有一年呢，矿里面的小孩流行用这个芦苇杆子做各种宝剑玩啊，矿里大多数的芦苇呢也都被孩子们一踩而空了，就剩下这个 废的煤矿坝里面还长着许多茂盛的芦苇。他孩子们就不顾危险啊，不懂嘛，
你熊孩子又开始，
哎，就去这个里面去采这个芦苇了。那几次采集之后呢，岸边的芦苇给全部采集完了，只有一些离岸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还长着非常茂盛的芦苇。那有一些孩子害怕这个泥浆搞脏自己衣服就不去了，
嗯，
但有一些胆大的孩子说，哎，我不怕，就拿着这个小刀呢，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向这个芦苇丛。其他孩子就站在岸边看他，走着走着，这个小孩突然不动，他惊恐的把头转向岸边，大喊道说，有人在抓我腿，
哎呦，
然后就开始拼命挣扎着想要往岸边跑。但明显能看得出来，水里抓他腿的东西力气很大，把他死死的定在原地，
嗯，
他无论怎么挣扎都没用。好在是呢，岸上有几个孩子年纪大一些，就死命的冲下去抓着这个孩子使命的往上拉，
嗯，
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这个孩子拖到岸上了。上岸之后啊，这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就说，水里面有人抓我腿，
哦，
那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就安慰他说，哎，就是这个淤泥啊把你腿给吸住了，
嗯，
哪有什么鬼啊。小孩子年纪小总是害怕大人骂嘛，比起被鬼抓住，他们其实可能更害怕被家里面大人训，
嗯，
所以呢慢慢的这群孩子也就陪着这个被抓腿的这个孩子离开了这个煤矿坝了，
嗯，
找到一个水龙头给他洗了洗身上的泥浆。但当他的这个腿脚上的泥浆被冲洗干净之后啊，他的脚踝上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人的手印的抓痕。
嗯，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而且这个咱们李亚大给我发了一个类似于那种新闻的一个截图，上面写着1993年6月13号，福建省潘洛铁矿煤矿库库区内发生山体大规模滑坡，造成14人重伤，造成14人死亡，4人重伤，这是真实事件。
沉默了。
是的，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他确实解释不了，
嗯，
只能是尽量的你要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或者说不好听的就是作死心，
对，
远离这些可能产生危险的东西。
是的，还是逝者安息。
对的，还是逝者安息。好，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沉重的一期啊。
好像是。
是吧？
对对，最近因为好几个故事都是有这种意外发生。
对，
那样的，欢迎您对鲶鱼的收听和支持。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可以向我们投稿，任何一个联系到鲶鱼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